感恩各位法师，各位菩萨，使我们今天有机会在一起，用一个多小时吧，学习一下佛说的三十判教。大家知道，判教是把佛一生的言教，佛说了很多的法，这些法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谁应该在前，谁应该在后，这些法主要说了一个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这是一个最大的框架，我们应该搞清楚。在这个佛说的判教传到咱们中国之前，已经有一些这个经啊零零星星的这个不断的往中国译，但是呢没有这个判教。我们的很多祖师呢就很慈悲，就是他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佛经，然后他们理解了一些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中国的祖师做过很多的判教，就是他们把佛讲的这个法呀，就是哪个是一开始的，哪个是最后的，什么都排了一下，讲了一个意思。但是后来佛经越译越多呢，最后就发现呢，佛自己有一次判教，而且他一生只有这一次判教，是在解深密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学佛的呢，就是最应该掌握的，就是首先要把佛的一个判教搞清楚，就是看看佛怎么把自己的一生的言教呢怎么排队，每一个阶段的讲的中心意思是什么，这些中心意思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把这个，这就好像一个最简单的佛教史一样，把它搞清楚，这样呢你才可能去读懂所有的经。你一读啊，这个经这是佛说的什么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它跟后边的经是什么关系，你才会搞清楚，这样你才可能正确的理解这个经的意思。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拿到了一本经，你根本不知道佛这是在哪个阶段说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你就会糊涂，就是哎，佛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到那个经里头不这样说呢，你就不知道这个原因，你就很难完全读懂佛经。所以说呢，我们学佛的人就是尤其是我们上佛学院这个就是要想把佛说的意思搞清楚的人，应该就是最应该掌握的就是佛自己讲的这个判教，就是佛怎么把他的一生讲的经呢给排列起来的。这个佛说判教呢是在解深密经里头，解深密经呢在中国有四译，就是在玄奘法师前面啊有一些法师已经译过，但是那三译呢译得不全，这个译得也这个质量不是太好，到玄奘法师呢一个是全，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质量好。玄奘法师在印度待了19年，这个他的汉语本来在这个咱们这个他出生在那个就是大人家吧，从小45经就学得很好，然后又从小就研究佛学，13岁就出家，这个在出国之前就那个在中国就这个就是就开始讲经，而且讲得很好，也就是说他不但汉语好，而且这个佛法学得好。然后到印度呢待了将近20年，印度的话就是这个掌握得也很好，印度的佛学也学得很好。怎么证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后戒日王给他开了一个无遮大会，在印度就是18国的这个那个是无遮大会，就是不分什么内道外道的，你认为你是高手你就可以来，你认为你这个有本事就可以辩论。玄奘法师在印度的18国的无遮大会上他能够取得冠军，就是没有人能够难倒他，没有人能够辩过他，就证明呢他不但这个印度话学得好，而且在印度把印度当时的这个佛经佛理掌握的都最好。所以这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个解深密经呢，后来人们就是喜欢读他这个，就是译得很清楚。在这个经的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解深密这四个字，解深密经这四个字的大概意思。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解开一个甚深的秘密的经。说这个他解开了一个什么甚深秘密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我们现在中国是大乘啊，大乘佛教实际上是包含小乘佛教的。一会儿我会讲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是包含它的？就是大乘佛教的道理里头，小乘是把讲了大乘佛教里头的一部分。我现在也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大乘佛教是讲五蕴皆空，一切法空。这个小乘佛教啊，只讲我们凡夫见的这一切法呀，它不都空，它只空那个说我们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哎，它是为了去烦恼，所以它只空了万法当中的一法，就是人我。哎，你要是知道有个灵魂，知道有个我，哎，小乘去了这一法，但是万法没空，大乘呢是万法皆空，所以大乘包含小乘。现在所以我们就直接说大乘法，大乘法的核心是什么？是般若经，就是大乘以般若为本，这是我们就是大乘，你学懂般若经是这个核心。般若经，般若经的核心是什么？是心经。心经的核心是什么？第一句话说观音菩萨照见了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四个字就是心经的核心。你看他后边都是重复这四个字，说他照见五蕴皆空，后边说什么呢？无色无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他把五蕴分开一个一个说。然后后边说无十八界，十八界是什么呢？我们凡夫一切法，你分五份就是五蕴，五堆儿。你说我再分细一点，分十八份，那就是十八界。东西呢，还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然后说我分十二因缘，还是我面前这一切法。哎，所以后边说无这个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都是在空这个五蕴，它后边都是在重复这个五蕴。所以呢，五蕴皆空是心经的核心。但是我们学了五蕴皆空之后啊，我们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呢？如果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五蕴包括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啊，都是空的话，那不就是完空吗？这很自然的，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呀？会产生这个问题吧。但是在般若经里头呢，它只讲了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就是空，而且是毕竟空，彻底空的。它没有告诉我们说我把这个五蕴空了之后，就是观音广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没讲我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我见到的真实是什么。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五蕴都是虚妄，我把虚妄空掉了，那真实是什么？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真有的是什么？般若经里头没说。这在读般若经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甚深的秘密。为什么说这个秘密深呢？第一，凡夫就是我们在五蕴中的凡夫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它深，我们的肉眼啊，我们的就是一切感知感知不到那个，就是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见的那个真实是什么，我们凡夫见不到，所以说它甚深。解深密经就是来解开这个甚深的秘密，就是佛在判教的时候啊，把般若经列为二十说法，初识说法是说的小乘经，哎，广空人我。二识说法说般若经，不但人我空，而且法我也空，就是人法皆空，把我们面前五蕴皆空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甚深秘密，就是五蕴皆空之后，观音菩萨见的那个真实世界是什么？解深密经就接着讲了。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他见的世界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三界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啊，原来真实有的就只有我们的心。我用一句话把前边讲的这个佛教的道理概括一下，用佛经常用的一个金刚经讲完了，佛总结了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我再从这个里头就取它头一个字，就是说一切法如梦。所以我现在用一句话把整个大乘佛法概括起来，佛在大乘佛法里头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佛就是说，所有的凡夫现在都在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当中，你如果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梦中醒来，梦里的都没有了吗？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会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原来三界啊唯有心。或者再给它简短一点，就是我们梦中的法全都没有，但是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现在佛法已经概括成一句话了，就是佛来了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梦中人说，你们现在在梦中，我是醒来的人。注意佛陀这个译音，他在梵文里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什么叫觉醒？就是睡觉的人从梦中醒来了，醒来的人。所以佛就说，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佛陀，我们中国人一听佛陀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在印度人佛说觉者，我是觉者的时候，就等于说我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佛就告诉我们这么意思。那佛来干什么呀？就是他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自然没有一切苦厄了，是吧？什么烦恼、痛苦、灾难、地震全都没有了。那他见的是什么呢？真实境界是什么呢？佛重点不再告诉我们他真实境界是什么，他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讲，告诉我们你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怎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方法。但是这个说，我虽然现在看不到佛证的真实境界，但是我也想知道一下啊。所以解深密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的，就是他解开了般若经说五蕴皆空，但是你五蕴皆空之后真有的是什么，这个甚深秘密在解深密经里头给解开了。解开是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说的，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呢能做梦的心是有的，所以三界唯有心。我现在也用一个比较简短的话把这个佛说的这个心的状况也描述一下。这个本来这个是不可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要能看到能听到能想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佛证的真实境界，佛证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凡夫就这点这个大脑不够，这个智慧不够，你就不可能想象到。但是佛呢，他为了让我们大概的知道他的境界呢，他也给我们用一些比喻，用一些这个就是用我们知道的东西给我们大概的呀，就是说那么个意思，哎，让我们体会一下。哎，说佛证到的三界唯有心是什么，那个心是什么样的？不是我们的肉团心，哎，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什么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精神啊物质啊，都不是这些东西。说它是什么样的呢？佛有一个描述，我给用比较简短的话概括一下啊。他说呀，我们无始以来就在做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唯有的是你那个能做梦的心。那个能做梦的心的内容是什么？里头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做所有梦的记忆。对呀，我们那个心的内容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做的所有梦的记忆。现在你就知道是什么了。那记忆是什么呀？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颜色，听到的所有的声音，你所有的身体的感觉，还有你所有的想法都留下记忆了。这个心就叫藏识，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藏在我们心里了。这个藏识用那个印度话说就叫阿赖耶识，那是译音。哎，他的意思就是藏识，就是把我们的所有记忆都藏在那个心里头。 所以我们每个人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本质。我们这个五蕴身是没有的，哎，因为它是梦中法。哎，就是说你说灵魂啊，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钻来钻去，没有的。那我是谁？我有什么？唯识给了你准确的答案，你就是你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那个记忆的一个集合体，就是你那个阿赖耶识，那就是你。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区别？就是你的记忆不同，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同，所以我们就对事物的看法就不同。为什么我们意见不一致？因为我学的是这样的知识，你学的是那样的知识，哎，他那个所以碰到一件事反应就不同。核心在哪？就是记忆不同。所以我们的本质啊，就是那个记忆。注意这个记忆呢，记忆之后啊，它不是说就处在记忆就不动了，这个记忆它会相互作用，它一相互作用啊，那个最强的记忆，力量最大的记忆啊，它就会升起来，就会现形，这就成了我们新的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梦，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升起一个在重庆佛学院一起学习佛学的梦，因为我们跟佛结缘多，跟佛学结缘多，我们这样的记忆力量最强，所以我们这一生呢就能升起一个这样的梦，就是我们就能坐在重庆佛学院，我们就能学习解释密经。哎，有些人那个就是什么呀，比如说杀业重，那他就做什么梦啊，就是被人杀，哎，下地狱啊，恶鬼啊，有人贪心重，有人愚痴重，就做这个旁生道的梦，重业先报。现在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你现在是佛，比如说你成佛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现在啊，看到的世界本来面目佛，看到世界什么呀？就是一个众生一个心，所有众生的心都在他面前。你想象一下，你看到的众生心是什么样的呢？里头装的就是所有的他见过的颜色，所有听过的声音，所有的感觉，跟他所有的想法。这一刹那的想法，上一刹那的想法，上一小时的想法，昨天的想法，上一辈子的想法，上一劫的想法，无始以来劫的想法，佛都能看到。然后这个心有多大呢？因为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所以是你认为世界有多大，这个心就有多大，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就跟你的心一般大。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一般大，佛的心也不比我们大，也是这些记忆，他的记忆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形式上也一样，也是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这六种东西。它跟我们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在这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是什么呢？是贪嗔痴啊！我得挣钱，我得这个争名夺利，我们那个用这些六种材料组成的那个是染污种子，就是方向错了，去追求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六道轮回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啊。叫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就是我们把方向搞错了，我们以为梦里的东西就是真实，我们就去追求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结果我们记忆都是贪嗔痴的记忆。佛呢，知道这一切都是空，他不去追求我们这个名利地位这些东西，他去追求从梦中醒来，他去追求我要做觉醒的人，他要觉醒，他要通掉这个五蕴，他要成佛。结果呢，他学的什么？他记的意啊，是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我们是有人有房子有这个都是有，他学的是五蕴皆空，什么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他把那个贪嗔痴的种子全部都换成这个佛法的清净种子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全是佛法的时候，他就圆满了他的法身。什么叫法身？就是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我们现在留下的佛法的记忆，比如说你背诵心经金刚经的记忆，这就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跟佛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我们熏的佛法的种子少，所以我们的力量不够，还不能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呢，还比佛少得多，还要经过实地的转染成净，就是把那个，就是我们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就完成任务了？不是，我们从梦中醒来啊，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什么呢？我们这样说啊，你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就是从梦中醒来啊，在整个成佛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儿。我做一个比喻，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贪嗔痴的记忆如大海，我们现在升起的这个人道的这个梦，只是这个大海表面的一层的种子升起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你要想从梦中醒来，你只需要把这个大海表层的这些种子，把它的其中的一个种子，就是说这个五蕴是有的，这个人是有的，法是有的，就是这些染污种子，你只要把这个大海表层它有无数个种子，你只要把它其中一个种子用说五蕴是没有的，五蕴是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身，用这个反对它的种子把这一个种子给包围起来，使这个种子跟大海表面其他的种子失去联系，联系不上了，这大海表面这一层种子就缺了一元，万元俱备只欠东风，这事儿也办不成。你万元里头缺这一元，他这个梦怎么样啊，就升不起来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是初地菩萨了，你就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你就跟佛一样，你也看见众生心，就是面前只有众生心。众生心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我们现在就打比方啊，因为我们这样说让我们好理解，一个人心就是一个大球体，这个球体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看见的楼房啊人啊这些颜色，我们听见的声音，我们身体的感觉，跟我们所有的想法的记忆。你一看，你比如说佛，如果这个你现在从梦中醒来了，你现在啊你就一看同学都是什么呀，同学每个人都是一个阿赖耶识，都是一个心，他现在呢大部分那个种子呢处于暗的状态，没有现行，有一部分人道的种子呢现行了。现行是什么样呢？就好像电视屏幕一样，哎，我们坐在重庆佛学院正在研究解深密经，就是这个影像，然后就是这个声音，你的那个梦啊就是正在做这个梦。你看到别人众生心，注意啊，一个大球体大部分都是暗的，有一小块亮起来，亮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景象。所有众生心，你看这个众生心正在做旁生道的梦，哎，你一看那个众生正在做天人的梦，你一看他那电视屏幕都在那亮着，这就是初地菩萨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原来三界唯有心呐、原来那个我一无始以来我以为真实存在的什么楼房啊马路啊男男女男女老少啊，原来都是一场梦啊，原来都是空啊，我多少生的努力方向都错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真实。所以初地叫什么呢？极欢喜地。哎呀，那些什么苦厄烦恼，原来我认为需要费多大劲儿才能去除，闹了半天我梦醒了就是度一切苦，什么都没有了，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出地叫这个极欢喜地。注意，说这不是完成任务了吗？注意啊，你把表面大海那一层的种子让它不能现行了，现在剩下的就全成种子了。你说这个我看到真实了，注意啊， 你因为你的染污种子里头啊，咱们这么说啊，我们说正初地是正一份法身，正十地是正十份法身，那样的话我们就说一个比例，就是说你把你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啊，你就转染成净，就是把这个颠倒执着五蕴皆有的种子你就换成正见，清净的说五蕴皆空的佛法种子，你换到十分之一，你的力量就可以把表面那一层的现行破坏掉了，现行就生不起来了，梦就生不起来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梦就没有了，现从此以后你就见的永远是真实，就是三界唯有心。然后说我下边干什么，你还有90%的种子，还是说五蕴有，男女老少有，说他不现行了，那个管他干什么？你现在这个清净种子的比例是1:9，一份是清净的，是正见，九份是邪见，是染污的。你这个力量就不够，你这个清净种子它现行的那个清净现行啊，力量就不够。所以初地菩萨呢，他看到的众生心就怎么样啊，就少，范围就小。所以他初地菩萨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因为他那个大部分是染污种子，不帮助他升起清净现行，而且还阻碍他，使他的这个法力不够，使他的这个神通不大。到二地菩萨呢，又清净了，换了10%的种子，所以二地菩萨就可以在千世界化身度众生，三地菩萨就可以万世界，一直到最后到佛呢，就发生一个质变，就叫量变引起质变，就是全部种子都清净了，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佛就是神通无碍了，那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了，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了。你为什么佛智慧无上，你想上也上不了，佛知道所有众生心，就是世界上只有心，佛知道所有众生心了，就是知道所有信心了。你说你想比佛再高一点，你高什么呀，你才知道什么呀，没有真实的东西了。所以所有佛的智慧呢都是圆满的，哎，无上，没有再高的了，正等，佛跟佛的智慧都是平等的。如果你说你这个佛还比这个佛少知道一点，那你还没成佛，对吧，你还没圆满，哎，正等正觉，正确的觉悟，他能够正确的知道一切法，所以佛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这就是佛。佛跟我们众生的区别现在你也就知道了，你是一堆记忆，你是什么呢，错误的记忆，没有什么你说有什么，没有五蕴你说有五蕴，没有十八界你说有十八界，哎，你是错误的记忆。结果追求忙活了一辈子，费了好大的劲儿，结果一走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般讲呢讲不到为实，不知道那个业是什么，业是什么呀，就是记忆，就是种子，哎，为实叫种子，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忙活一生，你房子也得不到，什么这个老婆孩子，什么这个钱，什么都是空，你得不到，你说我一辈子挣了多少钱，你转一下，你转一个人，你钱哪儿去了，没有那些东西，唯有什么呀，你在这个里头折腾的时候，所有的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熏在阿赖耶识里头了，你带到了你新的那个六道里头，唯有业随身，业就是这些记忆。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人的本质，我们人本质是什么，就是那些记忆。现在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跟佛的区别了，我们的记忆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哎，所以我们做白用功，就是做错误的功，哎，得不到结果，忙活挣了多少钱，一蹬腿没了，哎，结果留下什么，造的业，就是你坑人家害人家啊，当然也包括善业，你帮人家，你帮人家以后他就有好报啊，你坑人家以后就有恶报，哎，那个报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不是，但是他要生那个梦，就是你要做噩梦，你要做好梦，也没有意义，方向不对。佛是什么呢，所有的记忆都是正确的记忆，世界上有什么，三界唯有心， 没有什么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他全是正见，全是正确的记忆，所以他的智慧就无碍。哎，他谁也骗不了他，他直接看到我们心。我接着讲一点，在佛看到我们所有心的时候啊，咱们就说这一刻，就是现在，就这一刹那，佛看到所有众生心了。注意，这众生心是不是都是确确切切的呀？都是确切的，就是你这一小时、这一生、什么这个前一生、前一劫，一直无始劫来的记忆，都在你阿赖耶识佛都看见了。这就是你造的因，你下一辈子会升起一个什么梦呢？在这一刻是确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造的这个因是现在这一刻是确定的。就好像我们算算术题一样，你把式子列出来，画一个等号，只要你左边的式子列完了，现在是确定的，等号右边的结果是什么呀？是固定的，是确定的。因定了的时候，那个果是确定的。所以呢，佛一看到我们所，比如说一个人啊，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的未来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在这边，佛就一看就看见了。佛是限量制，佛从来不思考，他不用去分别比较。如果一分别、一比较、一选择，就有可能错。佛全部，佛菩萨都是限量制。就是他什么都是看到的，所以他受记，他就是直接看着说多少劫之后你叫什么名字什么，他就看着那个景象。说未来为什么会跟看着一样？因为未来是什么决定的呀？是你的过去决定的。你在这一刻，你的过去是确定的，所以他的未来是非常确切的。你看，你这样的因的话，就是这样的果。所以佛给我们说未来啊，是跟说过去怎么样啊？一样的，在他那儿没有过去未来，过去跟未来一样，他说未来的事跟说过去的事都是现场看到的。说那我们这个业就不变了吗？注意，你这一刹那是确定的，下一刹那你又会熏进去一个新的记忆，对不对？你这个新的起心动念流到记忆里之后，这个旧的记忆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跟所有旧的记忆在相互作用，又会升起一个新的果，是不是啊？我们每一刹那熏进去的记忆都是加入记忆的新的因素，所以我们的果怎么样啊？也是每一刹那在变化的，只是呢变化的大小不同。如果你这个人呢就是一直贪嗔痴不学佛法，那就是一个跟原来的规律一样，所以你那个命运呢、啊、基本上就是见钱就贪，见什么那就就是那个规律。所以算卦的给这个人算命为什么能算中，一般人他没有新思维。但是佛法告诉我们说，我们全错了，这不是真的，你不要去贪嗔痴，整个给天翻地覆的世界观的变化。我不贪梦中的六趣了，哎，我按照佛法，我这个就是要从梦中醒来。这个记忆啊跟原来的记忆太相反了，这个破坏性太大了，所以它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啊，非常大。所以这和尚的命就不好算准了，就是这个，他那个记忆跟原来，他见了钱不贪，哎，不但不贪，我有钱我还去这个布施，我还去帮助别人，他反着来，结果原来的那规律就失效了，是吧？你本来是吧，结果哎弄弄弄，他按照佛说的方法呢，很快从梦中醒来了。注意，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无始以来你造的业，是不是真有那个业呀？没有那个业，只有你的妄想的记忆。就是说，我是不是有很多布施啊？我是不是杀过这个很多动物啊？现在对不信因果的人，我们要给他这样说。哎，这就是叫说法对机次第问题。但是我们学到最后究竟的时候，梦中的东西啊实际上都是没有的。你想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在梦醒的时候是种子的十分之一才转境了，那十分之九的那个记忆还在，那个记忆会不会在实地现行啊？不会现行了。 全是在种子状态消灭的，在种子状态转化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大部分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业呢，实际上是没有报，就是这就好像有点这个叫横出世一样。哎，你如果一直在轮回，那就是肯定有报，是不是？你一直在做梦，那就是按照那个规律，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但是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了，这一切报就是空，就是没有的。这个说这些，说你说了这么半还没讲到这个三十善教，没关系，这些都有用。有了这个基本的佛法的架构的概念呢，我们就好理解这个三十善教，就好讲了。下边我就来讲一下三十善教的大概意思。三十善教就是佛在说解释密经的时候啊，有一个菩萨叫圣一生菩萨。注意，解释密经是佛的报身法会，哎，是在这个佛的这个报身法会上讲的。参加法会的都是这个大菩萨，哎，出地的什么也有，问问题的都是十地大菩萨。你比如说这个前边呢问题浅一些，哎，就由其他菩萨问。到最关键的第六品了，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怎么从梦中醒来，我怎么修，这一品对我们凡夫来说是最重要的。这谁来问呢？弥勒菩萨来问。哎，叫分别瑜伽品，就是你怎么止观。我从梦中醒来，我怎么止观，我怎么观想。哎，分别瑜伽品，弥勒菩萨来问。然后说我从梦中醒来了，下边该问说十地菩萨干什么呀。这个是跟对我们来说重要性不如这个正出地重要哈，但是也需要了解。这个境界深不好讲，谁来问呢？观音菩萨来问。到最后说我十地也这个圆满了，最后成佛了，说佛地是什么境界呀？这个更难讲了，这个谁来问呢？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来问。哎，解释密经大家看，就都是十地大菩萨来这个问的。前边呢，在出地正出地之前呢，问这个解释密的时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圣一生菩萨。哎，你看经啊，有时候这个句子你不太理解的时候啊，你注意范文的动词放在后边，你把那个动词啊给它调过来。咱们中国人是动词放前边，你比如说圣一生，圣一生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生圣意，能生圣意。这个菩萨呀，他能升起殊胜的境界，哎，这样一个菩萨，他来问佛什么呢？他说呀，你这个对小乘呢，你就说这一切法都有五蕴，但是那个五蕴里头呢，没一个人我，没一个灵魂。说到你给这个回小向大的人讲大乘的时候，般若经呢，你又说这个没有五蕴，这一切法都没有。说这个里头你一定有秘密没说出来，哎，说你给我说一下你这里头这个没说出来的秘密。这个说哎，你问得好，说我来告诉你啊，说为什么那时候说有，到这个大乘有说无，这就开始说这个三十善教。当然在这个经里头啊，是圣一生菩萨说出来的。他说这个我理解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出来，佛说哎，你说的太好了，哎，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佛前说法呀，他不是都是佛说，他为了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这个就是对答，这样我们更好这个理解。所以佛前呢经常用佛跟弟子对答，只要是在佛前说的，哎，不管是佛跟谁对答，这个都是在佛加持下说的，所以呢都是佛说，哎，都是这个佛的意思。现在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佛怎么解开的这个秘密啊。佛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我刚成佛的时候啊，来这个世界上说法，这个因为小乘人呐，这个智慧比较低，我这是说意思啊，这个他们呢必须得这个生在有佛的世界，哎，听到佛法，就是找到佛，他才能这个听到佛法，所以呢他们叫生文乘，就是说必须听闻佛说法。所以他们发的愿呢，就是我生日是要见佛，哎，结果呢 我一成佛的时候最先跑过来的呀，就是这些发愿我要见佛的，哎，他们愿力成熟了，就所以呢一开始呢先给小乘说，小乘问什么问题呢，他怎么来，因为在成佛，佛成佛之前没有佛法，小乘来都是问的什么问题呢，他不懂佛法，他就说我有很多烦恼，哎，烦恼的不得了，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去掉这个烦恼，去烦恼的方法是怎么去呢，佛就跟他说呀，你烦恼是因为你知道有我，你如果不知道有我就没有烦恼，你是知道有我才为这个我才贪嗔痴，你要说知道没有我就不会有这个贪嗔痴，就放下了。小乘按照佛的这个一观想一想呢，果然烦恼减轻了，哎，你再修行清净清净，果然八横吹不动，没有烦恼了。这个时候佛能不能给他讲大乘法，讲般若经，讲唯识呢，不行，因为他来问我怎么去烦恼来了，如果佛跟他说五蕴皆空三界唯有心，是先说五蕴皆空吧，他说你说世界有没有跟我这烦恼有什么关系啊，他不听，这就是那根基哈，他对那个不感兴趣，哎，甚至还有小乘人他听大乘法听得少啊，他听到说五蕴空如什么如这个万箭钻心哈，他很害怕，哎，所以对小乘人呢只能讲这么一点法，就是给他们说五蕴是有的，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注意这个法里头啊只有一点是佛法，就是没有人我，这个是佛法，佛前边说的那个说五蕴是有的，这不是佛法，因为这个就是凡夫法，我们无始以来我们都认为五蕴有的，佛是什么呢，暂时没有给你纠正这个错误，所以小乘法总结起来是四个字，叫法有人无，哎，就是五蕴是存在的，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叫法有人无，你就知道佛为什么对小乘这么说法了。然后这个小乘修到八风吹不动，证了阿罗汉之后啊，他这个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啊，他说这个佛说的真好啊，真是解决我没有烦恼了，但是呢每天他得起床啊，他得洗漱啊，他得吃饭啊，他得这个修行啊，他得持戒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这个时候他要求就高了，说我这个也是很麻烦，我这些这个在大乘菩萨呀，这就叫烦恼了，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就是我一起分别，大乘菩萨认为这就可能犯错误，这个东西这个智慧低级，哎，能不能有一种智慧，就是让我不用分别，我限量的就是去掉分别的烦恼，哎，提出高级要求来了。有提出这样问题的比丘呢，佛就开始给他讲大乘法了，讲什么般若经，说其实你啊不用分别，因为什么呢，你面前的五蕴根本就没有，你只要分别就错了，你说有五蕴错了，哎，当然这个法更深不好理解，但是慢慢来，你一开始讲没有人我，人们也不信呐、啊。你去给这个马路上人讲说没有人我，肯定说你精神病，哎，不好接受，所以我们能够学佛那是多少结的善根，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了善根的，那都是积累了大量的，你听见无我才不害怕，你听见五蕴皆空才不害怕，哎，这是你那个种子里头已经有大量的，我这一说甚至有人一听，我虽然道理还没明白，但是我觉得高兴，心经我喜欢读，哎，你让一个世间人去读，他肯定他不相应，肯定觉得这是就是乱说，哎，所以这个佛呀就开始给这些讲啊，说五蕴实际上根本没有，哎，你不用去分别去，注意梦是怎么醒的呀，注意啊，就是这就开始醒梦了，有人说佛光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光这个讲了一个道理，光讲了一个理论，我怎么修啊，注意你听闻正见留下记忆，这就已经开始最核心的修行了，叫闻思修正见，闻思修佛法，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听到的正见，比如说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留下记忆了，你现在的这个记忆就是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不是你所有的佛法都学会了吗， 你现在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记忆，就是你将来成佛那个法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摄大乘论里头，这个摄大乘论呢，是三谛无着菩萨解释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品，摄大乘品的。也就是说，摄大乘论里头的主要框架、主要思想都是佛说的，无着菩萨只是给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在摄大乘论里头，就是佛的一个思想就告诉你说呀，你现在熏习的正见的记忆就叫做法身种子，就是将来你证的十分圆满的法身，现在你熏的那个正见的记忆啊，就已经开始积累这个法身了。你的那个佛成佛的圆满法身怎么来的呀？就是从你开始发菩提心，开始熏习正见，一点一点这么积累起来的，一直积累到全部都是清净种子，都是佛法正见，你就圆满成佛了。所以从佛开始给这些人讲般若经啊，这些人已经就进入最重要的修行了。最重要的修行是什么？记住，闻思修正见，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核心的修行。你可以获得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三种智慧，修所成慧就可以证道，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三世诸佛全是依这个般若正见成的佛，而不是依你布施、持戒、什么这个忍辱。说我不布施能不能成佛？不能成佛，这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就是不是说你只要布施就能成佛，佛不这样说。也不是说你只要忍辱就能成佛，佛不这样说。佛说只要你般若圆满了，你就能成佛。所以佛说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成的佛，这就是告诉你说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是要那个智慧，你是靠智慧成的佛。说那前边六度，那前边五度是什么？前边五度都是为了帮助你得到这个智慧的工具，你没有这些工具得不到这个智慧。但是呢，你不是靠那个船，不是靠那个工具成的佛，而是靠智慧成的佛，就是靠你那个记忆，看你记忆里头有多少正见，你正见达到十分之一你就证初地，十分之二就证二地，哎，十圆满了就成佛。所以佛呀就开始给这个比丘啊讲般若经，说那他直接讲唯识行不行呢？不行，就跟小乘似的，说你直接讲般若经他害怕，说那给回向香呢就直接讲唯识，说梦里的没有，三界唯有心，为什么不行？他有这么一个困难。就这个小乘过来之后啊，佛一直跟他们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到这突然佛又跟他们说五蕴没有，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说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呢？这么真实怎么可能是梦呢？不信，佛就给他举很多例子，反复的说什么这，你看那个我刚才说了，心经本来就是般若经的核心，才200多字，200多字在讲什么呀？就重复五蕴皆空四个字，反复的讲，打比喻，如梦如幻如水中月，如什么梦中或这个空中化，反复的讲，这比丘啊慢慢慢慢他才会觉得，哎，佛说的有点道理啊，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真的，哎，结果醒了发现我觉得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呀，哎，那我现在我觉得是真的也有这可能性啊，哎，也可能不是真的呀，哎，有可能啊，有可能是梦啊，慢慢动摇了，慢慢哎接受了，到有一天他接受了，他说可能这五蕴哪就是如梦如幻，这可能就是假的，这个时候他才会问什么问题啊？那我这梦醒了之后我看到的这世界的真实是什么呀？他这时候才会问。如果你在他还不相信面前是梦的时候，他认为面前还是真实的时候， 佛说这个是假的，这个空了之后会证到三界唯有心，他不会信，他说这个才是真的，怎么可能这个没有你还另有一套真的，那不可能，他根本不信。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个是真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说啊，这个要空掉，然后再那个这个根本没有，然后还有一套真实，不会相信。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有人说我们信佛，哎，佛说了我们就信，这样啊还起一个扰乱作用。为什么呀？佛如果一开始讲唯识，唯识是讲了世界上有什么，有心没什么，心里做的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是讲了义的，就是讲完了。佛是有什么没什么都告诉他了，这个时候啊他面前认为真实，他还没改，还没空掉。你佛说世界上并不是全空，也有有的，也有无的，行了，他不空了，他不空了，哎，他开始找理由不空了。比如说有的人就理解唯识，说他就理解成什么呀，这个物质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是有的，就认为他想的这个心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科学说的这一套心理学，他认为这个你不是唯识无境吗？不是唯有心吗？哎，这就是心，这个精神就是心，变成什么了？变成在我们这个凡夫法里头呢，我们分两大部分，一个是物质的部分，一个是精神的部分。他把唯识就会理解成原来这个世界上有我们凡夫认识到的精神部分，没有物质部分。哎，他一半空一半不空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告诉他真实有什么太早了呀，他会把那个他现在这个梦里的东西当成那个真实的东西，他不空。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讲世界上有什么，这个时候只般若经就只能讲说你见到的全是空。不信，不信佛就只是说，最后哎信了，信了呀还不容易空。跟你说般若经你看多困难，金刚经啊，金刚经是分前后两部分的，好像就是差不多，这个品数也差不多啊，32品它到16品，是第17品，分两半。就是须菩提问这个问题啊，问了两遍。须菩提，金刚经本来是须菩提的一句话引起的。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修行？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没有怎么修行这一问，说这个云何降伏其心，哎，云何这个，那个其他五个法师译的呀，都有那个云何修行，这我们就代替了一趟，就是我们怎么修行，怎么观想，我们怎么降伏心？佛说，你去度众生，你度了众生之后呢，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注意，人们好多人听不明白这意思，听了之后可能说，那你让我们度众生干什么呀？佛在回答什么问题啊？他问我怎么修行，佛说你就这么修行，你就去度众生，度众生的同时你知道怎么样啊，这是梦里头，实际上没众生，你就这样去度众生，你就能从梦中醒。因为什么呀？你是正见，你知道没有众生，但是我还去度，说没有众生我还去度干什么？是为了降服你的心，是为了留下这个正确的记忆。佛告诉的这两句话就是那个真正的修行，就是那个正确的记忆，就是让你熏习什么样的记忆呢？我不施持戒六度，我天天去度众生，但是同时我知道怎么样，没有众生可度。你这样就是正见，你这样就能降服你的心，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如果你说光听佛的头一句，我天天去度众生啊，我度了，今天我度了多少众生，你从梦中醒不来，能理解这意思吧？因为你执着面前是真实，你在加强这个梦，你还得做梦，你布施你得大福报，但是你从梦中醒不来，因为你的记忆是说面前是真实，它不破坏这个梦，这是邪见。佛说的多清楚，佛教给的方法你记住，以后你怎么修行你就这么修行，就是我天天去度众生，但是同时我知道我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这样你就这样修行，回答佛就让你这样修行，佛就让你这样就能调伏你的心，这样你就能从梦中醒来。 你看《金刚经》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啊？唯有心，没有梦中一切法，跟唯识讲的一样。说《金刚经》什么时候说唯有心呢？须菩提问说，我想成佛，我怎么调伏自己的心？须菩提的意思是不是有这个心呢？如果没有这个心，他不可能问这个问题吧。哎，佛说你应当如是降伏其心。佛承认有这个心吧？佛要说没这个心，他不会说你应该这样降伏你的心，对不对？佛也承认有心，所以金刚经里头是承认有这个心的，然后让你空什么呢？心梦中梦见的一切都没有。说那后边说了三心不可得，注意三心不可得是什么呀？是我们梦中的心，我们梦中才有时间空间，梦中才有过去未来，到你五蕴皆空的时候哪有时间哪有空间啊？所以你只要一说三心，肯定是梦中的心，我们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佛说那个都没有。为什么呀？它是梦中的精神，就我刚才说的，梦中的精神跟物质全部都是空的，全部要空掉。不管要空掉这个，注意佛说了一大堆之后呢，须菩提又问了一遍，说我发菩提心的人应该怎么修行啊？我怎么降伏其心？说这一个问题怎么问两遍呢？这个须菩提知道佛的意思。哎，须菩提实际上不是阿罗汉，不是小乘，实际上那是大大的菩萨，他才能跟佛讲这个大乘这么甚深的般若智慧。后边你看那个《金刚经》的后半段啊，重点在空什么呀？空佛法，空佛，空佛。说你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我们一开始呢，把学佛教徒把法分成什么呢？一个佛法，一个非佛法。我们是先建立佛法，因为我不懂啊，我们建立佛法是最高真理，佛法最好，我们建立佛法，用这个佛法干什么呢？空那个非法。等着我们把非法空掉之后，《金刚经》前边把非法空掉了，这个我们凡夫知道的佛法也要怎么样啊？也要空掉，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这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佛法都最后要证空性的时候要舍掉，你何况不是佛法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学佛是两个步骤，先学佛法，用佛法来空非法，不是佛法的东西，到最后把非法的东西空完了，这个空非法的工具你不要抱着。我们梦里的这个佛法也是梦，也要空掉，这叫般若船，就是你到了彼岸了，你得下船。哎，这个筏子如船欲如筏欲，这个般若船你也要空掉，把梦中的一切都空掉，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你就这时候你就理解般若经为什么不能说有，你到般若经里头找不到一个有字，它全在说空，使劲空，连佛法也要空，连佛的形象也要空。哎，最后要无智亦无德，也没有能思考的智，也没有所见到的境界，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般若经不能说有，必说空了，因为它不空。佛那么给他重复，观音那么给他重复，我们这个邪见太深了，不空，所以般若经不能讲有，就专讲空，空要特别彻底，他最后才能把这一切都空掉，从梦中醒来。这个时候他相信说五蕴真的是空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才他才会问，我相信了，这真是梦。哎，他要问了，说那我这个梦空了之后真有的是什么呀？对这些人信真空的人才能讲，哎，你梦空了之后你一看呢，原来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在你面前，这个时候他才不会搞糊涂。 这个时候说他才不会说啊，那我梦中的又有，他不会返回去了。三十判教的内容已经说出来了，我再捋一遍啊，就是整个佛说法就是佛入我们的梦，他化现一个化身，化现一个影像入我们的梦，告诉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啊，你们现在在梦中，我现在从梦中醒来了，我告诉你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们也像我一样从梦中醒来。这就是佛法，一句话就是他从梦中把我们唤醒。唤醒需要有次第，佛说我的整个说法呀分了三大阶段。这个次第就是一开始来的小乘人，我对他说什么呢？法有人无。哎，这个法有不是佛法，那个人无才是一点点佛法。所以大乘有一句话叫大乘证的空性如大海，小乘证的空性如大海中的一滴水，就是这意思。我们是万法皆空的，小乘是万法不空，只空一个人我那一法，这叫法有人无。然后这个人修，哎，没有烦恼了，他要求说这个我没有，这个法有没有啊，他提出这个问题，这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这是回小相当善根成熟了。然后佛给他说呀，实际上不但没有人我，这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般若经你可以用这四个字概括，般若经也是四个字，叫人法皆空。小乘不是法有人无吗？到这个大乘是人法皆空，都没有了。然后他真的相信人法皆空的人，他又会提第三个问题，那我这梦里都没有了，我梦外的真实是什么呀？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讲唯识，就是这个解深密经。解深密，哎，解深密经是唯识经的一个最根本经典。哎，讲什么呢？这个心呐，怎么造这个梦？我们现在不明白，就是说，它要是一个梦，它怎么显得这么真实啊？是不是啊？这桌子一敲这么硬啊？为什么？哎，佛给你讲，你只有这个心，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让人感觉都是真实的梦？佛就给你讲这个心理的结构是什么啊？它有种子，有现行，种子是从哪儿来的？现行是怎么生起来的？哎，这样一生呢，哎，它就可以生起一个让你真实的梦。现在我也用简单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个道理，说梦应该是虚无缥缈的，那为什么我们面前做的这个觉得特别真实？为什么？我来用一句话来讲啊，因为你在梦中留下的所有记忆都是什么记忆呢？就是面前是真实的，你留的感觉啊，你都是留的这样的记忆，你看到的就认为我看到了真的东西，你摸到了就是我摸到了真的东西，你留的记忆就是我在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你在梦升起的时候就是这些记忆升起，就是一升起它就是外边真实的。如果你留下说五蕴皆空外边如梦幻泡影的记忆，如果这个种子清净种子留的力量大了，你就会升起这样的记忆。所以有一些法师修到一定程度，他就看周围啊不真了。太虚法师在读那个月藏的时候，读华严经的时候，他读了读一抬头，真的是影像，真的不是真实的，哎，就如梦幻泡影。还有法师就能见到空相，注意他这个空相不是真的正出地的空相，他是在这个学佛经的时候啊，佛说是诸法空相，哎，他老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他在这个就是这种种子多了呀，他在那个力量非常，比如说月藏这个大量的读般若经，他这个种子多了呀，在形成一个暂短的时间，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大的时候，他真的会升起空相，真的是看一切皆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法师，哎，他真的就是在暂短的时间就是看到一切皆空了，那个身心愉悦啊，那个法喜啊，都是持续了半个月。就是这一类的证悟，这都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但是说为什么它不能永远空呢？ 因为它这个力量还小，它那个染物力量还大，它暂时的形成一个力量大的优势，但是它种子力量小，所以又被大量的这个直照五蕴皆有的种子又给生起来了。哎，所以你看熏习佛法正见的记忆呀，就是最好的修行，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看结果呢，佛给这些人就是问我梦醒了看见什么呀，佛给这些人才讲为实。哎，这些人明白了之后，哦，这我明白了，他就会更相信什么呀，我这个梦啊，我面前这个感觉是真实的，真的是梦。所以学了为实之后再读般若经啊，那就是坚信啊，就是叫圣典，没有一点动摇。你谁再来跟我说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实的，没有用。因为什么？我把那个新升起梦的机制我都搞清楚了，把一切道理都搞清楚了。就好像玄奘去印度取经，取这个瑜伽师地论，他为什么要取呢？他说无惑不解，就是所有佛法的问题全给你回答清楚了，唯识。所以佛在这个三十看教里头呢，把这个三十，这个就是三十法，唯识法称为三十了义法。我本来想把这一段啊，那个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然后再把佛说的那个话呢，咱们过一遍，对一遍，就是看看，哎，我讲的是不是符合？我设的不好，那个咱们就不这样讲了。就是到现在呢，我把这个三十判教的那个基本意思就讲明白了。这个本来我是想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肯定有很多问题，因为听到这个，肯定咱们看有没有时间，再交流。那现在咱们就法师您来安排。
啊，我们非常感恩这个李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感谢李教授。今天上午的这个讲座呢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